好嘞，第十八课我们会谈些什么呢？我们再次的来谈富兰姆他所写的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圣经论 ，right？ 基本上这本书是在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更加的确信圣经乃是上帝的话。Right？ 无论我们活多久，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则。所以第十八课。我们的重点呢，这一次第十八课会教导我们，旧约里面，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我们该如何的去尊重 ？Right？ 该如何的去尊重？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你让我们有信心，你让我们有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来上课。求主，你今天你就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主啊，恩高孩子的口，让孩子讲得清楚，并且也带着权柄、智慧，还有怜悯的心的来做教导。但愿主你也向你的羊群说话，主啊，亲自的来苏醒他们、教导他们、安慰他们、确定他们的信心。求主今天晚今天下午。你再次从我们的学习里面，你继续的做我们的主，并且也让我们更加的抓紧神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在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你OK。好，第十六课上一回我们谈第十六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谈第十七课呢？因为十七课基本上它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它的这些文体它分成几类。OK， 打个比方，有诗歌的，有历史的，有历史的记载，有那些有一些是律法的记载，它分成几类。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可能就不需要去讲它，所以因此十七课我们不谈。然后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到第十八课。但是当我们来到第十八课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第十六课我们谈了什么 ？OK，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已经忘记了第十六课讲什么。好，首先我要让你们知道，当我们在谈富兰姆这个圣经论的时候，基本上我会问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我们都会面对的。OK。然后我们再从这些实际的问题所面对的问题，甚至所面对的一些挑战里的问题当中，我们来看富兰姆是怎么样回应。虽然他在他的书里面可能没有谈到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例子，但是他的问题是类似的。OK， 所以我们是其实是有答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富兰姆这本书，圣经论的很大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好，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第十六课。第十六课里面上一回我们谈到什么呢？第十六课我们谈到到底神的话是否有那个永久性 ？OK， 他真的能够当我们讲说神的话的时候，他是指那些所写下来的，是指圣经。所以很多时候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好像巴特这样的人，他们很担心什么呢？圣经所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人所写出来的，人照着他的回忆，照着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期待所写出来的。因此呢，也就是因为有人的缘故 ，All right， 有人的缘故呢，这本书所写的内容一定是会随着历史、随着时间的过去，都一定有他的出入，都一定有他的问题。还记得上一回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玩那个游戏，我们传递一句话的那个游戏。所以从那个游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到底我们能够真的相信圣经能够这样传下去而毫无错误的、无谬的传到今天，甚至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吗？记得我们玩这个游戏吗？所以那一回我们就谈的说，到底圣经就是神 的话透过人所写出来的真的是永久性的吗？所以巴特布认为圣经是启示，巴特布认为这个是上帝的启示，因为他说有人的罪的影响之下，有时间空间的影响之下，他说不可能的，那个是圣经不可能是上帝的启示。Alright, 所以因此这个巴特这个人他说我们不要，因为每个人他只不过是人的一个回忆跟一个期待，而什么时候圣经才成为一个上帝的启示呢？是当圣灵在某一个时刻感动你，哦，那个时候你觉得哦，我很感动，那句话打个比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很感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呀，就要去相信他的什么不知没有反对，哦，我很感动，哦，那句话真的就是上帝的启示，其他的没有感动的还不是。所以巴特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论点，所以巴特本身他一直很强调那种经历，什么经历呢？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你的生命里面，那个经历。所以一旦你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哦，那句话就是成为上帝的启示。不然的话，圣经如果你没有那种经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种经验的话，哦，其他的书卷呢只不过是一个什么白纸黑纸。 Alright? 就好像今天你所看到的白纸黑纸没什么的，一直到你有那个经历为止。哦，我们听起来好像，哎，好像没有错，我们好听起来好像，哎，对哦，没有感动，我们读起来好像枯燥乏味，好像是白纸黑字，哦，听起来好像是很正确的这个说法。而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活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很看重那种感受，我，哦，这句话很感动，那一天某某人讲这句话很令我感动，我们很看重那个感受。所以道成肉身，巴特所讲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触摸那个接触呢，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句话来的。Alright? 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牧者很敬拜他的，因此他们就否认了神的启示的那个权威性，哦，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危机来的，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是相信巴特所说的那种道成肉身耶稣进入来到你触摸你那个片刻的重要性，那种宝贵性的话呢，基本上他可以说的就是，我们才可以再往下推的是，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非基督徒在内，他们都有这个可能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是有可能。他们这样说，所以是当那个人就算他不是基督徒，他能够经历神的那个片刻的时候，所以就有人问巴特，巴特，你是否是在教一个普救论？明白在问他，明白在讲什么吗？所以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两点，第一，圣经不是神的话，不是特殊启示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多人就跑入另外一个光景，就是说我要经历，我要经历。所以当一个人有经历的时候，你不可以说那个经历是假的，你不可以讲他的，他很不舒服的。所以今天我们会来到这个地步，所以因此呢，很多就有人问巴特说，巴特，巴特，到底你是不是在讲将来很多人就算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有那个经历，他就是得救的那个普救论。在这个事情上面，人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表示沉默，保持沉默，他也不拒绝，他也不否认，他也不去认定他。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机的存在。所以呢，因此这一堂课很重要的，所以上回我们谈的就是，首先从游戏里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所写下来的，透过人所写下来的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OK, 所以那回我们还谈到，就是我们还谈到什么呢？我们还谈到就是说，圣经所记载的不是人个人的短暂的经历而已，不是哦，因为那个是代表神的心意。上回我们也谈了这个，你们要有圣经，待会我们翻很多圣经的。OK, 好，接下来同时有一个目的，就是所写下来的东西都是要传给什么世世代代的。我们上回有给他们看一张照片，是在印度一个城市的一个照片，我也不懂那个城市什么地方，我只不过是上 Google, 哇，我觉得那个照片很美， 很多色彩，很多人，很多德式，很多建筑啊，你记得那张照片吗？是，我就问你们，那个照片你们想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啊 ，Serangoon 是吗 ？OK， 四龙岗小印度，新加坡的小印度。好，是的，我们如果上帝的启示临到这些人，只靠着他们这个印象，而没有这样用言语或者是用字流传下来的话，很多时候会流失的。所以上回我们谈这个，所以因此呢，圣经之所以会保留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是要我们世世代代传下去，逃不掉的。这个是上帝的护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到这里可以吗？上回我们谈到这个哦，有印象哦。如果没有印象，能想到小印度就可以。还有圣经里面也不断的谈到这个，来这里谈到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个是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一二三。
亚兰经过那地，到了世界南方，摩西就住在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跪下向亚伯拉罕，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神不只是要给他的以色列的选民有一块地，同时要有做一些事情的，在这块地带着责任的活下去的，所以他是有一个责任在那边，而这个责任怎么自行，就是靠着上帝的一些律法。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在这个地方给你的后裔，然后后裔怎么活下去，都是由上帝的心意的。好，接下来我们还看什么呢？我们还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一二三。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这里讲到说，你们要站立得稳，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你们要站立得稳，无论你是活在哪个年代，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不拘是我们口传的，还有什么信上写的。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呢，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呢，都是以前他们写下来的，信上所写的，这些都是什么，都要什么坚守。这是上帝的心意。 OK，所以旧约它是要神的百姓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新约它是要你无论是口传的或者是信上所写的，你听到的你领受的都要坚守，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因此呢，我们不可以轻看神的心意，同时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那永久性是一定要传下去的。还有一个永久性是什么呢？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一二三。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好，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道是永远长存的，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还有上帝的大能，这个道一定可以传下去的。就算人轻看，就算是今天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这个道一定会永存的。所以这个是从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不断在印证的一件事情。你看过去历史，我们看到很多君王要把上帝的话给废掉，但是废不掉，而是永远长存的一个事情不断在发生，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 OK， 好，这是我们上一回我们所谈的，有印象了哦，希望有一些印象。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课，我们该如何，我们为什么要尊重神在旧约里的话。今天你认不认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轻看旧约，我叫你去看旧约，你会可能有些人会死给你看，因为说很难读，甚至有一些教会的牧者会告诉他们的信徒说不用看旧约，旧约很多问题的，旧约很多错误的地方，因此呢不要看旧约，看新约。有的在一些长老会，他牧者都讲这样话， 难怪今天的信徒有一部分的信徒是不看旧约的，但是富兰姆在第十八课是要让我们好好的看重尊重神在旧约里面的话。 OK， 所以当然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问题，首先用口传递的启示是否比那写下来启示更有权威，用口讲，就是说当然是讲先知书里面他们是用口传的，对不对？那时那后来就有人写下来，好，用口传的是不是比写下来的更有权威？米尔在问什么吗？打个比方，可能我再问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我是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明天打个比方，如果是我讲到我说好明天我的目标我要弟兄姐妹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你们要先看启示录一遍，打个比方，这是我的指示。好，如果我不是亲口当面跟你们说这句话，我叫田辉，说田辉，因为我不在嘛，说田辉，你把这句话告诉其他的人，写下来，然后传给每一个人，复印给他们，说利怀牧师说，明天你们要读启示录一遍，然后才来上课。好，那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复印了，然后寄给你们，所复印出来的这句话，跟我亲口跟你们说的，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还是一样？一样，是吗？一样对你们来说一样，是因为我们，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把同样的这个纸条，田辉把这同样纸条传给另外一个教会，我们 assume， 我们假设另外一间教会的信徒明天可能会来，然后你去传给他们，不认识我的，他们只是很好奇到底恩悦教会在工业区干嘛的啊，他们就很好奇，但是田辉就把这个纸条传给他们，明天你们来之前把牧师讲到之前，你们要读启示录一遍，你说他们收到这个纸条的时候，他们会去很看重这个指示吗？还是我亲口跟他们说会更好一些？哪一个？亲口跟他们说，对不对？因为他不认识我，对 ，right？ 所以，但是今天我们读一段经，这一堂课就让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很多事情都类似的。当然，旧约里面的例子是更好的。我讲的可能用刚才这个例子还不是很好，只不过是我想不到别的例子。好，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翻开耶利米书，耶利米书36章。会读很长的，但是我们一段一节一节慢慢的读，因为很精彩的。耶利米书36章第一节到，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吗？3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二三。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造了尼雅儿子阿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约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
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两个很特别的事情，有关于神的启示的。第一，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什么耶利米，他的话写出来了没有？还没有。所以就临到耶利米，然后告诉他说，耶和华就告诉他说，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要注意听，然后呢是有关于以色列和犹大以及列国的一切话，你要注意听，耶利米你要注意听。听什么呢？听了之后呢，然后你要告诉他们什么呢？ 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给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转离开自己的恶道，我就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这是第三节，是讲到神的话的什么内容，对吗？好，这个内容讲了之后呢，第四节神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传递，是什么方法？写出来，对不对？ OK， 写出来。巴录是一个秘书，从耶利米的口中什么写在书卷什么书卷上，可以吗？而为什么要写在书卷上面呢？你第五节给我们看到，耶利米吩咐巴录说，我被阻止不能进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所以他要巴录什么，把这所写下来上帝的话语这句话呢，这些书卷呢带去耶和华的殿里去。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起初是神透过声音传递，然后接下来就写下来。 OK，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抓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接下来我们就去读第八节。第八节，然后我们就第八节一直读到第我看一下哈。OK， 到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一二三。
尼尼亚的儿子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吩咐的事情，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
好，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这里是不是一两个人聚在一起呢？不是，很多人聚在一起。 OK， 然后呢接下来也给我们看到，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一起读十四节跟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一二三。
众首领就打发主事的曾孙是米亚的孙子尼亚的儿子尤底到巴录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这里来。尼亚的儿子巴录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他耶利米虽然没有办法亲身去，但是他还是透过巴录这个所写的书卷来宣读给他们听。 Alright， 然后读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看，我们要跳到哪里呢？我们就跳到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Alright， 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里就有王还有在王旁边的一些臣仆，他们都听，他们同时也听到这书卷里面上帝的话语，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二十三、二十四，一二三。
尤底念了三十天，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
好，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些王还有他臣仆，他们听到这些话语之后呢，他们不但没有悔改，不但不害怕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他们还怎么样？把这个书给弄破、弄坏，并且烧毁它。哦，这个是人轻看神的话的一个表现。OK， 好，表现后来他们轻看了这所写下来的书卷之后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来读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一二三。
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问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问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并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呢，那些人轻看神所写下来的话语跟书卷的人，他们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上帝仍旧会审判，上帝仍旧会使他咒诅会临到约雅敬这个犹大王， 他后代没有人会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面，他尸体必什么抛弃在外，日间受炎热，夜间受寒霜。我这是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神所留给我们写出来的、写下来的启示，因为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Right? 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先知耶利米在我们当中，摩西在我们当中，但是那个上帝的话已经写下来给我们，所以这个例子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口传的，或者是上帝的话这样写下来的，都是带有权柄，都有神的心意。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敬畏上帝的话，不要轻看，不要轻看。所以因此诗篇给我们，我们解读诗篇119第63节，诗篇119篇63节。好，119 63节，一二三。
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
凡是敬畏你、谨守你训词的，哦，诗人他们是很敬畏上帝的话语的，他们也谨守的。OK， 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到，那些不谨守上帝的话语、不敬畏神跟他的话语的，我们少跟他们来往。 OK， 就算他说他是基督徒。 OK， 好，所以从这里第一开始呢，就给我们看到呢，上帝所写下来的都是我们应该尊重跟敬畏的，无论是口传或者是手写的，我们不要给这些人说巴特，尤其是巴特很喜欢巴特这些人所说的，哦，圣经有很多问题的，圣经有很多矛盾的。下一回下一堂课，不是今天，下一个月的月底呢，如果没有上圣经论的话，我们就会来看富兰姆怎么样处理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不一致的，他怎么看。 OK， 所以今天有很多牧者或者是神学院老师，他们自认为像巴特所说的，哦，圣经不是神的启示，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是不 有矛盾，有出入，好像一些数目不一致，七十个人到底是七十个人记埃及还是七十二个人等等这类东西，所以这个是他们就抓这样东西，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我跟他说，如果是神的启示，干嘛会有这样一个出入？然后有些时候是旧约里面的这个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有一些记载兵的数目，哦，不一样的数目。然后怎么办？怎么去处理它？如果是神的启示的话，圣灵感动的话，默示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些数目？难道圣灵不会做、不会算数吗？ Right? 所以这个是他们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是不是没有答案呢？ Right? 我们下一回我们会处理的，富兰姆会教我们怎么处理。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好，这个人是 N.T. Wright。N.T. Wright 是一个应该是圣公会的一个牧师。他这个人基本上是否认因信称义的。 OK， 问题是 N.T. Wright 本身他越来越受很多教会的欢迎，神学院的欢迎。哦，他讲到圣经保罗根本没有谈到因信称义的事情，说哦，这样的一个看法越来越受欢迎。一旦我们支持这样的人，我们就会慢慢的否认圣经里面保罗时常提到因信称义还有上帝的话语的权威性。 OK， 所以这个人他在担心什么呢？这个人很担心，他担心，他说，哎呦，有一个倾向，有一个倾向是什么倾向呢？哦，为什么会 有人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是一个绝对的个标准？绝对的标准来干嘛呢？那绝对的标准的来衡量一切是非的定夺。OK， 为什么会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或者一本好像律法书来衡量到底哪个教义是对的，哪一个道德标准是错的？我说，因此呢，他说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倾向，他感到很担心。就说他担心，就是说过去传统的教会的做法，就说什么东西我们回到圣经，他很担心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是我们的立场。无论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个道德标准，或者是这个 教义性的、神学性的讨论。我们说不，我们来看圣经怎么看。但是个人说不，我很担心，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这样事情？可见他基本上他就已经基本上是已经在慢慢的在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这个立场。OK， 所以呢，他这个人否认硬性称义，他的另外一个解释，当然就因此呢，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是因此，一旦你离开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很多东西会慢慢的在发生当中。All right， 昨天，有一个小女孩就问我的一个问她的爸爸，她说：“爸爸，爸爸，什么是到底新加坡是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 ？”All right， 昨天我就听到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个富有的国家？他的父亲说：“哦，富有这两个字是一个很相对性的一个字呀。新加坡的富有，可能你到美国又不太一样的看法。可能你要看，他说你要看你怎么样来衡量你有多少的个房屋吗？还是你有多少个股票？还是你有多少金钱？你要怎么样衡量？”他说很相对性的所以他说所以他的小女儿到头来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说一切都是相对性的。All right? 所以因此我们同样的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像 N.T. Wright 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所谓神学家跟牧师，他基本上的很担心，就是说开始不相信圣经是唯一的一个标准权威的话，基本上我们很多事情就变成很绝对性，或者很相对性。All right?很容易的，所以因此呢，他很担心这样的做法。然而，我们要记住，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上帝透过先知、透过摩西、透过许许多多他的仆人所流传下来的律法，哪怕是用石板所写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要衡量，都是要引导，都是要指引他的百姓生活上面的每个层面的事情，跑不掉的。所以因此呢，如果今天有人说：“哇，你还是这样保守啊，你还看那本圣经。哦”你们不需要感到抱歉 ，don't need, you don't have to feel apologetic, alright?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哪怕是我们可能是成为了最后这世界宇宙到头来唯一两三个人拿着那本圣经说这个是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上帝告诉摩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每次在教会提醒，就是说，圣经就旧约里面，神不断的告诉他的百姓，透过他仆人告诉他百姓，这个是我跟你们所立的约，约里面包括律法这些东西呢，要引导你们，掌管你们，看顾你们，使到你们越来越有什么智慧。 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不要轻看的。同样的，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上一回我们第十五课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耶稣怎么看待旧约。 OK, 耶稣怎么看呢？我们上回有谈到这个，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五章44节到46节。一二三，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强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爱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所以你们若信摩西，信摩西干嘛？摩西所写的那些话。OK,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我们不可以轻看旧约，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如此的看重，更何况是我们。好了，这样你要记住哦。当我们开始动摇的时候，你要记住耶稣基督如何看旧约，你要永远记住。就算有一个牧师告诉你说旧约有很多问题，不用看，今天不用看，你是活在新约以后的时代，不用看喽。所以这个恩典时代不用看喽，旧约是很严谨的，是旧约是很可怕的，就旧约的神是很可怕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人讲话。所以因此他就叫他们去看新约，这是错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此看重旧约，我们更何况是我们。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27节跟31节。 27节到31节，找到吗？路加福音27节到31节，找，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经文，只不过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找到吗？我可以找到，一起读，一二三。
财主说：“既是这样，请你
打发拉素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我必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他说：“我主亚伯拉罕，
不是的。若有人是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好，16章30节，这里讲说：“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这句话他指出今天教会的什么心态，明白我在问什么吗？神迹，神迹，如果有神迹，哦，他们一定会悔改，同意吗？但是耶稣怎么，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们连旧约里面上帝的话或者圣经里面的话你们都不听的话，就算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你们也是什么？不会听从，你们也不会悔改。”这句话31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算我们不好好，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看圣经，不相信上帝的话的话，就算有神迹奇事，我们也不会悔改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就算我们 OK， 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不好好的读圣经的话，轻看旧约里面的话，就算耶稣基督今天在你们面前死里复活，你们都不会悔改。耶稣基督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这章16章31节是要带出这个信息。如果你们连旧约里面摩西所讲的话，亚伯拉罕摩西所写的话你们都不听从，就算我将来要死了要复活了，你们都不会相信我的。这是耶稣基督在16章的时候在比较财主跟拉撒路的一个例子里面所带出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明白讲什么？所以以后我们谈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人不可以轻看上帝的话，你轻视了之后呢，你是不可能会相信耶稣基督，哪怕他从死里复活。 OK， 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今天你去教会，你一病干鬼，小儿科那种小儿科，眼睛打开看着，小儿科，你还没看过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最重要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不可能相信，因为你轻看什么？圣经。 OK， 所以从这里，这个是耶稣自己本身说的，耶稣都如此看重旧约，我们更何况是我们。到这里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生命记第4章第4节。为什么我们要尊重神所写下来 的文字那个话语呢？因为旧约里面都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则。4章第4节到第6节，一二三。
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这个是给我们看到神就是如此的要我们看重他的话语。OK，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哦，这个只不过是指摩西五经这样，不是，整个原则是套用在圣经里面。你要有智慧吗？你要在众人面前有聪明吗？这个 OK 可以吗？这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只不过是可能我们没有想到这样的光。 OK，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当我们每次谈到耶稣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耶稣亚你们认识哦？
接替摩西的那个
啊，是接替摩西那个，你想到什么？
神对他说的话。
神呢对他说的话，说什么话？
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我们会想到这个。还有什么？是因为他去打仗嘛，他带领一群以色列人，顽固的、忘恩负义的、软弱的、时常埋怨的，我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哇，讲出我心声。好，还想到什么？什么？相信神的话，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第一代派出去很多探子，只有他跟另外一个
加
勒人啊，加勒。
OK， 你就想到这个是吗？哦，我也是想到探子。好，我们看这个。好，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个啊，一二三，第七节到第八节，一二三。
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
哦，你看这里是给我们看到，以后我们想到耶稣亚是他打仗很厉害，没有，他打仗很重要，神就是要他刚强壮胆，但是打仗的背后他要有什么？上帝的律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上帝很看重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默什么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我、哦、这个是我们要记住，这个更重要。打仗每个人都会打仗，只不过是你是不是在打神要你打的仗，你靠什么打？ OK， 神在旧约里面，他在旧约里面他有讲到说，以将来要立王的时候，立王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说他要那个王，除了说你不可以接不可以有什么嫔妃，对吗？不可以去回去埃及买什么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什么？抄写律法书，每天做什么？昼夜默诵。所以我们服事的人也都要这样，我不是叫你抄写默，我要你去读上帝的话语，这句话也是对我说的、yeah. 所以我们如果要打仗，我们要首先要看重上帝的话、Alright? 所以可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可能我们过去是没有去注意而已。Okay? 神很看重旧约里面所写下来的话，从摩西那个时代慢慢传到耶稣亚的时候是写下来的，就算是摩西说来耶稣亚，我跟你跟很亲密的，来你是我的接班人，我可以用口跟你传，可以，但是最重要是写下的那个。 OK， 所以接下来，所以我们要用你记住、哦、好，因此呢，诗篇也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耶和华的言语是什么？纯净的言语。哦，这句话是诗人就是如此的看重旧约上帝的话。为什么呢？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拿今天这时代的言语，这时代的一切所发生事情所的言语标道的标准等等来比较的话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上帝的话是什么？纯净的言语。哦，你要如此的看重。上个礼拜我的姐夫来找我，他跟我说他们教会请了两个人去讲道，一个是神学院的老师，英文部的，另外一个是某某浸信会的一个牧者。哦，他说这两个人怎么样？我说你们为什么请这两个人？这个神学院的老师是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的人，你为什么请他？他说：“哎，不会嘞，他讲道不会。”我说：“当然他不会，因为在讲道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不会这样讲的，他会只晓得讲当讲的话。可是，在神学院他却不是这样，他是教旧约的哦。可是，却今天有这样的人竟然到教会讲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牧者浸信会的牧师，他可以告诉，我应该有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可以告诉。”跟那些所有浸信会的同工牧者分享说，我们不用看圣经，我们可以在六分钟之内，我们有一个课程，六分钟之内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六分钟，还有我们有这样一个课程。 哇，大家听了很兴奋，因为教会当你看到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很兴奋的。我需要一个很快的解决方法，六分钟可以解决一个人的话的问题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哇，这个人很受欢迎。然后我就告诉我姐夫，这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如果六分钟不谈圣经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叫他去监狱。六分钟你改变那些所有的犯人，你将会是这世界上的什么救主？你不可能的。回到圣经，他说不谈圣经的，我们不用谈圣经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神所赐下的智慧，神所赐下的聪明。而今天的教会牧者在轻看，很大的危机来的。连牧师都这样，神学院都这样，这是我们教会会时常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最近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回去看天国八福。天国八福一开始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你慢慢看，一直看到第七章的最后一句话，你才能够看得懂天国八福在讲什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会在讲台里面，我会再重新的来讲天国八福。如果我们今天教会不小心以为我们只要需要六分钟道德教育改变一个人的品格的话，这个就是等于福音的话，弟兄姐妹，天国八福你可以丢掉的。所以那个含义很深的。耶稣基督在讲天国八福的时候是针对谁？是针对那些讲道德标准的宗教人士。天国八福是针对这些人，同时当然也是针对所有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当然第一个层面是针对那些以宗教道德标准为质疑的宗教人士而谈。所以今天我们又在重犯这样的一个毛病跟错误跟罪。如果六分钟的品格塑造可以改变人的话，这个就是等于福音。天国八福你可以丢掉的。耶稣基督是白来的，耶稣基督是白死的，耶稣基督根本不用复活的。它的含义是很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这几天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上课，我们不是在谈理论，我们是来谈很实际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下去。接下来我们要从诗篇还是十九篇，我们先看十九篇。好，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亵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亵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眼耳未现的过错。
好，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耶和华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都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语的事情。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他能够苏醒人心。你相信这句话吗？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为什么你没有读圣经呢？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使你快活起来。真的吗？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使人的眼睛明亮。真的吗？你相信吗？这一切。所以你相信多少就取决于你如何的来看重上帝的话。 OK， 那弟兄姐妹，昨天我跟汉鲁执事去探访我的表弟，那个有肝癌末期的那个表弟。他现在很想放弃。为什么呢？他说哇，他第二次去化疗之后很辛苦，痛得不得了，一直吐，很辛苦。他说我不想再做下去了，他要放弃了。然后后来我们汉鲁执事跟他分享见证之后呢，我们还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跟十七， 找到了，我们请一位弟兄来读好吗？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跟十七。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嗯，这里讲说你要首先把什么上帝的道什么丰丰富富的放在心里面，然后我就告诉我这个表弟，也告诉他的太太，你们不要灰心，你们如果灰心的时候，很想放弃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自己的软弱，先回到上帝面前，把上帝的道，首先把上帝的道放在心里面，丰丰富富的。然后接下来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互相什么劝诫，还有什么教导，劝诫教导很重要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谁知道自己的什么错事呢？你回到圣经，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错事。况且你的仆人因此什么受警戒。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轻看的，不可以轻看上帝的话。 OK， 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你一旦你轻看，有一天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真的无路可走了。我们读诗篇第七十八篇，为什么我们要看重上帝的话，在旧约里面所写下来的话呢？旧约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诗篇七十八篇第七节，还有什么第八节？第七节，诗篇七十八篇第七节跟第八节，
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里心不诚实。
是的，你心里你一旦轻看上帝的话，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的心会悖逆，你会顽梗刚硬， OK， 心不坚定，这个事情一直不断的在发生。你只要打开你的眼睛，你看一看那些离开上帝的人，他的生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岂能够轻看上帝的话语呢？所写下来的话语，甚至包括旧约，可以吗？到这里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19篇。所以我就劝他的太太，昨天我劝我表弟的太太，他是一个泰国人，所以他看圣经是看泰语的，不过他会讲华语的，开始用一些绘画的华语，他可以的，不看就不可以。所以我很难请他们来我们的教会。他去的一间教会是有泰国人的事工的，所以可能那边比较适合他们，所以他太太只会用华语跟他谈，但是圣经不可能看的。如果来我们的这里听我们讲道，他可能死得更快。 OK， 所以我说好，你们就去另外一间教会，只不过我要确保我的表弟他不会灰心会失落。好，我们读诗篇119篇，我们也劝他的太太呢，每一天你忧伤的时候，因为他太太有些时候很孤单，尤其是他看到他先生很想放弃的时候，他就不晓得怎么做，他说他会哭。我说你读诗篇，诗篇给他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一些东西的。诗篇119篇15节跟16节，一二三，
我要默想你的信实，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是的，我要在你的什么自乐。所以上帝的话可以给你什么带来喜乐的。 OK， 然后第24节，你的法度是我的喜乐。所以你相信吗？ Alright， 这是也是是我的谋士。这个是还有第47节也谈到，47节，我要以你的诫命什么为乐。Okay， 这诫命是我所爱的。所以首先上帝的话会给你带来什么喜乐，第二上帝的话会给你带来什么。你看诗篇119:18，你读第18节，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所以你看到什么奇妙？ Wonder， OK， 看到上帝话语的 Wonder 智慧。哇，原来上帝有讲过的。你有些时候我不懂，晓得你做灵修，你灵修的时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啊？ 原来圣经有讲过这句话，这么过去不知道，哇，奇妙。 OK， 还有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话语旧约里面他会给你看到奇妙。接下来还有第二十节，我请凯叶读二十节，然后也读完二十节之后，龙帮你读四十节。
我时常羡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第四十节，我仰慕你的信实，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好，这 两段经文有什么共同点？圣经神的话给你带来什么？是你说切慕，然后那个龙邦读的是什么？羡慕。 OK， 所以这个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所请慕或者所切慕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读圣经会读到这个地步吗？ OK， 这个是我们要圣经在这几方面都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再读二十五节，我请一个人读二十五节。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啊，求你将照你的话把我救活的时候，是不是从一个人，是不是从一个绝望中得到帮助？我们要真的相信圣经能够做到这些的。 OK，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这次我是鼓励你们弟兄姐妹，你们做怎么样做灵修，我不鼓励你们去读那个什么灵命日粮，什么很小本的那个，那个我觉得你可以丢掉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你去如果可以的话，你好好的去买清教徒所写出来的灵修的材料，它虽然有不同的题目，打个比方，约翰欧文讲到，罪的东西 的那个如何克服罪、克制罪 （modification of sins） 的时候呢，我看整本书在谈你如何可以去克服罪的 ，right？ 它有英文的，有翻译华文的啊，你就买那本。虽然整本是讲克服罪，但是他很实际的告诉你怎么样去每一天你读一段都好，都远远的比那些什么，比那些灵命日粮来得更丰富的。他也教你怎么样去做。最近有一本书翻译过来的，叫做恒古长经是吗？
亘古长经
啊，那本书你可以买的，那个也是清教徒的信息。而美国的一个牧师他翻译过来的啊，你可以买那本来看，当作灵修来看。所以你们的灵修，你们的灵修的习惯跟内容要改，不要只是看灵命日粮，那个是给小孩子看的。 OK， 然后你去看清教徒的，是英文的，不过已经有一些已经翻译了，如果你会看英文会更好，但是不可以的话不要紧，他有翻译已经够你看了他基本上你只要注意看 Puritan Paperback。OK， 这个是很好的系列，一整套在那边，那有一些已经翻译了，你可以去青草地看。你不用一下子买一整套，你会死得很快的。
这适合做灵修啊？
你看一段一段，可以是可以的，加深你的内容，真的很不一样的。这个目前我在做事情 ，OK， 我就是每天不你当然你起初你可能不太习惯它的写法，但是你要注意慢慢习惯它之后呢，然后你就看。可能你先看一个 chapter 或者一章，你先看一章 ，OK， 一面都好，很不一样的东西，他会教你怎么样去应用。这个整个是信息来的，灵修材料。以前清教徒他们就是看这种东西，我们今天看的东西太过浅了。你慢慢看，起初你不习惯了，但是不要紧，你一旦翻译过来，你去看的时候，哇，你又觉得我们过去太过懒惰了。灵修不是叫你拿灵命日粮在地铁站地铁那边从头摇摇摇到尾，然后到了你就忘记你要读什么了。灵命这个去看翻译本很多可以看的。我最近送一本亘古长经，啊，可以，那个可以看，
那个是经典取出来的，很多清教徒的，
全部啊，这个全部我介绍都是清教徒。 OK， 你先看那本，那个不就很就很容易看，然后也明白，容易明白的。他会教你怎么去做，然后教你怎么克服罪，啊，OK， 先从那个看起，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慢慢看，慢慢看这个。 OK， 彼此送给对方。哇，感谢主，要害我，你们真是。OK， 好，我们讲下去。好，王姐。哦，是是，没有，我不鼓励，真的，那个太浅了。你们如果一直看灵明日凉，从信主第一天到你离开世界第一为止，一直看灵明日凉，你永远了解是在那个那边的，真的。OK， 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还可以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读二十八节好吗？二十八节。
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建立。
这里给你看到什么？
建立
在什么时候建立起来？愁苦的时候，是，所以呢，愁苦中你得到力量，得到建立。OK， 难道你不需要这些吗？难道我们都不需要吗？难道你真的是铁人吗？ Yeah? 好，我们再读，我请金水大哥读第四十八节。
我又要向你的诫命举手，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
这些诫命是我什么所爱的？哇，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哇，这个是你所爱的 ？OK， 这个是你抱着这种心态来读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向神求主啊，求你亲口亲自感动我、引导我、来安慰我，甚至是责备我都行。OK， 然后接下来第四十九节，四十九节好吗？我请一个人读四十九节。
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们有盼望，
使我们有盼望。OK，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了盼望，还有接下来你如果你在读第五十二节，五十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呀，我思念你在古时赐下的典章，我就得了什么安慰？古时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字？古时所赐下来的典章哦，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旧的东西。今天很多人不看旧约，他说哦，那个很旧的东西，圣经的确是很旧，几千年的东西，但是呢，我却得了安慰。哦，我感谢主，我星期六、拜四，我去探望另外一个老妇人，他也是刚信主不久。他是最近动了手术，脊椎骨压到他的神经线，哇，痛得要命。所以动了手术，然后动完手术之后，我跟儿子一传道去看他，然后就跟他传福音，感谢主，他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就现在跟他跟进。我叫他读圣经，哇，他读得很努力，很努力的在读，很群，然后也会问问题，哇，感谢主。所以他从上帝的话里面得到安慰，哇，他的悟性很高，他你问他东西，他从他读的东西，他的回应，我发现到他真的有在做东西，有做功课的。所以他说等他好一点，我说我会把他带来教会，然后介绍给大姐，他们有个乐龄小组嘛，然后就参加我们的小组。他是我朋友的母亲，呀，是我朋友母亲。他的父亲已经我朋友的父亲已经离开世界，就是他不信，很可惜，呀。好，我们再读下去，我们读五十四节，我们请一个人来读五十四节好吗？
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
为诗歌，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拿诗歌来唱，我们可以拿上帝的话语来赞美的。OK，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享受你的灵修、读经、祷告吗？你就是要想到这几方面，至少上帝的话就是做这样事情，他不是白纸黑字。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它胜过金银。我们读第七十二节，一起读七十二节，一二三。
以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胜于千千万万的金银。弟兄姐妹，就算我给你这世界所有的财物，但是你明天你离开世界，你还是拿不走。OK， 你还是拿不走的。但是呢，上帝的话。却会留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施布真在一堂信息里面，他有一本书你们应该看的， 还没有翻译过来，它叫做 All Round 还是 All Time All Round Ministry 的时候，他谈到什么呢？他其中 一段其中一章是讲到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人在轻看上帝的话语。 OK All Round Ministry 那本书，那本书里面他就谈说很多人轻看上帝的话然后他说他们有高举自己的哲学、自己的理论、科学等等，所以他说是不能说好，就算他们这些人要高举自己的原理、自己的哲学等等、知识等等，好，他说就让他们这些人把他们的哲学、这些理论呢、科学呢带去哪里？带去那些在病床上面要死的人，看你的哲学、你的科学、你的理论是否能够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安慰。所以弟兄姐妹，四不真就不断的在透过他的上帝的话、他的领受、他讲道都不断的提醒我。 OK， 所以这里说上帝的律法对我有益，胜过千千万万的金银。所以不要贪爱这世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不晓得你今年几岁，可能过多十年二十年我们都不在了。 OK， 好，从这里我们讲了这些，从诗篇119篇，只不过是诗篇119篇就给你看到上帝所写下来的话语的丰富性，更何况是整本的圣经。然后同时也给你看到呢，上帝的话虽然有些时候是口传的，哦，那个权威性，你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是哇，你会颤抖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像和列山呀，以色列百姓听到会颤抖，他就告诉摩西：“摩西，你去就好，上帝要跟你说什么，你透过你跟我们说。”哦，那个权威是在的，但是上帝的话写下来的时候，那个权威也是一样在的，不要轻看，可以吗？到这里 ，All right。所以因此呢，单单119篇给我们看到上帝的话如此的丰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我们知道第十八课的结论是什么呢？写下来的启示不会比神的圣灵更缺少其什么权威。这个是在耶利米书我们刚才看到的，就算耶利米不在当中，但是律法书透过一个人这样读出来也是上帝的话，权威性还是在的，上帝一定会照着他的话去执行他要做的事情，那个权威性没有 减低。 OK，所以我们要想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耶利米书三十六章，如果以后你忘记了，回到耶利米书三十六章。还有接下来第二，就是我们要记住神的启示不会因为人的影响、他的罪、他的年代、他的健康的影响呢而带来什么，这是谬误或者不足的地方，这是人不信的人、信心小的人、轻看神的灵的工作的人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 OK， 明白吗？这个好，其实最后没有神的启示的时候，就算你说好，今天我说如果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或者说你这个人有一天说哦，我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这是人所写出来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基本上你在讲什么？哦，就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就说原来上帝没有跟你立约，同意吗？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约，他在跟你立约，他在告诉你一些事情，他的要求、他的标准、他的道德、他的礼律、他的警戒、他的指引。哦，你说哦，这个不是神的话，这不是上帝的启示。当一旦你讲这样事情，基本上你在拒绝神要透过这个启示来引导你，就说你已经没有跟上帝立约。当你没有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就是说你根本生命里面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主，所以它的含义是很深的。所以富兰姆在十八章的时候最后的结论他讲这一点。所以摩西把这两块石板拿下来的时候，这个含义是很深的，是个约。你是否俯伏在上帝的约里面？然后呢，如果轻看上帝的约，你是没有跟神没有关系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堕入今天轻看上帝话语的陷阱，那个是很可怕的，可以吗？同意吗？ All right， 这句话真的有什么要分享？针对十八课。 好，我们休息，我们休息一下。